30-minute Mandarin program, homiletics number 23.
讲道学, 张子华牧师主讲。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现在我们是来到讲道学的第23讲。 还有2讲呢, 我们这个课程就完了。 所以在这最后的2讲里面呢，我是盼望跟大家一同来做一些这个解经的一些的工作。讲章的做一篇讲章呢，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去做，但是我感觉最好一个方法就是自己坐下来，自己读圣经。 以后自己做的解经，再把这个解经以后的材料把它组织起来，写成一篇讲章。所以在这个讲道学里面呢，我们会讲到这个讲章的圆拙性。圆拙就是你自己做的，不是参考出来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参考的书。那 只要你问我这个一篇讲章完全这个圆拙性有没有可能那个，我给你的答复是没有可能的。只要你特别做了基督徒一段时间，你会听过很多的讲道，也看过很多的书，多多少少呢，你就会受到别人影响的。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盼望在每一次你做一篇讲道的时候呢，你要 好好的坐下来，看看能够不能够自己从这个读经而产生一篇的讲道，使你能够很满意的，就是说啊，这篇讲道我不是看参考书回来的，我是自己做出来的。现在呢，我就是给大家一同来看一看这方面啊，你需要有一本的圣经。 现在呢，我是选了一两处的经文呢，我们来跟大家讲。那假如第23讲不能够讲完这篇讲到的时候呢，我会在24讲继续的讲下去的。那在这里啊，我们请大家翻开这个马太福音第16章，那你看啊，你看13节到20节呢，本来是一段的经文。 你可以说现在我要讲13节到20节，但是假如你讲13节到20节的话呢，你会遇见一个困难的。这困难呢，就是13节到这个17节呢，有很多的东西，可能你不晓得怎么样在一篇讲道里面把它讲进去。所以，我讲这篇道的时候呢， 我是用什么呢？用18到20节。那但是呢，你虽然用18到20节呢，但是你还是不能够不提13到这17节的。那等一下呢，我就给大家一同来思想怎么去处理这一段的经文啊。那假如我开始的时候，我说我现在我需要讲这个。 18到第20节，那我就念呢。我还要告示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我要把天国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他的门徒，不可对人说 他是基督。那这三节的经文，那这三节的经文在解经上啊，的的确确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我就是给大家好好的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呢，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去解释。那当我还没有进到这三节的经文以前呢，怎么样处理13节到17节呢？怎么样处理13节到这17节？ 我就会这样说，耶稣有一次跟门徒一起的时候，他就给门徒一个考试，这个考试只有一个的题目，就是耶稣是谁，耶稣是谁。第二个题目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你答对或是答错，不但对你今生，对你来生也有影响。当耶稣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门徒就给他很多的答案，有人说是你是谁，有人说你是谁，有人说你是谁。但是耶稣听了以后，他就问这个门徒，我不在乎那些人说我是谁，但是我最重要要知道的，你们作为我的门徒，你说我是谁。所以这个考试的题目耶稣感觉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基督徒，对于他的门徒，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耶稣这样一问的时候，彼得呢就代表门徒答复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基督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弥赛亚，是救主。永生上帝的儿子是代表他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他有他的神性在里面。所以当他答了这个问题了以后呢，耶稣就告诉彼得，你非常的有福，因为这个是不是你自己的意识能够讲出来的，是天上的父来指示你的。以后他就讲第十八到第二十节。那六姐妹，十八到二十节主要的内容是要讲到耶稣要建立一间什么样的教会。其实十八到第二十节是讲到耶稣所要求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一间的教会。那我就用这个的做出发点啊，现在我要跟大家好好的来去解释，先解释圣经。现在我们看第十八节，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解磐石上。那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解磐石上，那这个磐石是指什么呢？那现在我就是把我这个对这一段的经文我怎么样来去先想很多的问题做一个解经，以后有大堆的材料，我才怎么样来去把这个材料编成一篇的讲道。我就问这个磐石是指什么呢？那但我就想到啊，在天主教他们说这个磐石是指这个教王，那这个当然是不对啦，一定是不对。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是指什么？那这个磐石显然是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非常重要的根基，对不对？这个可能就是指着彼得的怎么样来去承认耶稣他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但是十八节有一句话很重要的，你是彼得。为什么耶稣会讲这句话，你是彼得？他知道是彼得，为什么他讲这句话？为什么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难道耶稣不认得彼得吗？他认得彼得的，为什么他要特别的强调讲这句话？这句话呢是在我要把这个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面以前的一句话，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我就在想这两句话有没有关系呢？有没有关系？后来我就发现了有关系啊，因为怎么样呢？因为这个彼得啊，这个名字呢， 也是一块小的磐石。但是彼得这个名字是个小小一块的石头，但是呢，因为他承认耶稣，所以他就变成一块大的磐石。那你懂得我的意思，我就是这样来去看这一段的经文。那这样一看的时候呢，我就得到一个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那这个就是我第一点要讲的，耶稣建立的教会，就是所要建立的教会是一个有正确稳固根基的教会。那你看，我从这个解经呢，我就产生我的第一点。第一点呢，我就是这样来去写它。耶稣所要建立的教会，第一是要建立一个有正确根基的教会。那当我讲了这样宣布出去的时候呢，我就要解释，就根据什么呢？根据尼西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我就这样讲，彼得这个名字呢，啊，是一块很小的一块石头，但是因为他承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就变成一块很大的磐石。弟兄姐妹，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假如我们教会有200个人，我们200个人都是200块很小的石头，但是当我们一同同心合意来承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儿子的时候，我们这200块的很小的石头就变成一块，变成很200块大的磐石。那这个就成为教会稳固的根基。那在这里应当就给一个很重要的应用，所以教会要建造的话，一定要让信徒同心合意的来承认耶稣是谁，在信仰上要为他们打一个非常好的根基。当信徒每一位信徒信仰根基好的时候，这个就是代表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稳固的根基。那我只是很简单的跟大家来去讲 OK。 那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一点，那我们不要放过这个解经啊，因为很重要的。那我在看的时候呢，我就看，我要把我的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我就想，主耶稣在这里讲什么？他说，假如你把这个中间那个字拿去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啊建造。那假如你把中间的字拿去的时候，你可以这样，我要建造，我要建造，我要建造什么？我要建造我的教会。主在这里表明他的心意，他对教会第二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期望是什么？就是让教会要让他亲手的在教会里面来做建造的工作。所以第二点呢，我就这样说，我们教会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的肯定的东西。肯定什么？肯定就是耶稣他在我们教会里面做建立的工作。因为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我要建立，我要建立。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应用，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比如说，我给大家比方一个，给大家一个比方啊，就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常常说，我们为主做很多东西，为了这样的东西，但是教会呢，最重要就是让我们看到一样的东西，教会很多的工作，假如做成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用人的 头脑来去分析，来去解释这个教这个工作是怎么做成的。假如教会越多这样不能够去解释怎么样来去做成的话呢，你只能够得到一个结论，这个是耶稣所做的。所以教会越多不能够解释，不能够分析这个工作是怎么样做成功的话呢，这个是一个最蒙福的教会。因为你做不出来的话，你解释不出来的话，就是证明这个唯有耶稣才能够做成。那在这里呢，假如需要有一个例子的话呢，例子就是出来了。这个例子是什么呢？我说我做了牧师啊，做了好几年，我也换过一两间的教会。我每次离开教会的时候，我总是拿一点时间出来，来去分析一下过去八年、九年、十年在教会里面啊，我们看见这个教会这个所做成的工作。但是我感觉很惊讶的一件事情，有一些的事情看起来很成功，但是当我用头脑去分析它怎么做成的时候，我可以很容易来分析怎么样一步一步做成的。但是当我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回头一看，这个工作是没有属灵的果效。但是感谢主，有很多的工作我想来想去，分析来分析去，我都不能够得到一个结论的时候，唯一的结论就是耶稣做成的。那各位弟兄姐妹，假如你教会有一年有300个人得救，你能够解释是怎么做成的吗？你不能够的，对不对？这个是耶稣所做的工作，虽然耶稣还是用我们，但是还是耶稣所做成的。然后另外一位，所以教会啊，第二个很重要我们要了解的，耶稣要建立的教会什么呢？不但是根基稳固，而且呢是他愿意在教会里面来去做他的工作。我要建立，那这个是解经所得到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你再看下去的时候，这句话，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那这句话有意思吗？我要把我的教会，我的教会是什么意思？我的教会是代表这个教会是耶稣的，耶稣是教会的，这个很明显是代表一种亲密的关系，我是你的，你是我的。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呢，耶稣要建立一个什么的教会？耶稣要建立一个与信徒有亲密关系的教会，这个也是定了我们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每一位的信徒，整间的教会与耶稣能够建立有亲密的关系。耶稣最看重的不是我们的跌倒，也不是我们偶然犯罪，他不是很担心这个事情，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我们信徒不要和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假如我们信徒和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话呢，就是我们犯罪跌倒，我们还是很快就会回来。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一想应当有什么这个例子啊。那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呢，好像半开玩笑跟弟兄姐妹说，谁跟你的太太坐在一起了啊？啊，就很多人举手。后来我就说，只要你跟你太太坐在一起的话，现在你们两个啊，拉起你们的手啊，你们彼此看对方，你对你的太太说：“太太啊，你是我的。”他们就在笑了。后来他讲完了以后，丈夫讲完后，我也跟那个太太说：“你看着你的丈夫，拉着他的手，你对他们说，你对他说，你是我的。”那当你讲这句话，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这个就是耶稣要建立的教会，非常非常蒙福的。那这个也是解经出来，对不对？也是解经出来。那 还有呢，你再看下去的时候很奇妙，第十八节，我要把我的教会，弟兄姐妹，我非常感谢主，在这里不是说我要把我的机构，我要把我的机构建造在磐石上，我是他也没有说我要把我这个俱乐部建造在磐石上，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教会是什么意思？教会最重要的意思就是什么？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从世界里面被呼召出来的一群，这个是最适当的翻译。那当然我晓得听我讲这个讲这门课的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你不懂得这个希腊文，这个不要紧，但是希腊文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耶稣要建立的教会是什么的教会，是一个身份非常鲜明的一个教会，非常鲜明的一个教会，就是说我们是个很高尚的一群，因为我们是被上帝从世界的污泥当中呼召出来的一群。所以上帝耶稣要建立的教会就是一个身份非常鲜明而且高尚的教会，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是延时光，要为主做见证。那里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解释。那你看啊，这句话，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从解经呢就有四点可以出来。那圣经就是这么宝贵，就这么奇妙。那你再看下去的时候，我还告诉你，我要把天国的钥匙阴间的权柄，对不起，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意思就是说耶稣在这里要建立个教会是永远不会给死亡可以征服的一间教会。那这个非常明显在这里，你再看下去的时候你就看见，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捆绑，把你在地上是释放在天上也释放。那在这里讲什么？在这里就是耶稣把一种的权柄赐给教会。那在解经上一定有问题，是不是我们基督徒这些能够说你得救你不得救，是不是这样呢？只要我要你得救你也得救，你不我不要你得救，耶稣在这里是不是讲这个？不是，耶稣在这里讲什么？他说我要把这个天国的钥匙交给你。那这个是代表耶稣把一个权柄赐给教会，这个权柄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他的真理。那这样呢，你就需要有一两个的比方出来。比如说有一个人说，我以前呢我不信主的，我犯罪的，我罪很多很大的，现在我真是要接受主，请问教会耶稣会接纳我吗？你就会有权柄告诉他耶稣会接纳你。为什么你有个权柄呢？因为圣经是这样说。只要有个人他很骄傲对你说，我永远不会相信耶稣，但是我还是可以得救，因为我相信其他的宗教都可以叫我得救，你就可以带着权柄告诉他，只要你不信耶稣你就不能够得救，你就不能够得救。那所以在这里呢也给我们看见这一点呢，也是从这个解经里面出来的。谢谢大家。弟兄姐妹，可能你现在注意到一件事情啊，注意到什么事情啊？注意到我没有讲第二十节，是不是？我就是没有讲二十节有个原因的，因为这个是我第七点，我是要给这个功课给大家，很难的一个功课。那为什么二十节当下门徒，耶稣嘱咐他的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那这一句话和上面十八十九节有什么关系？不要考大家了，这个，因为二十节 放在这里呢，一定有关系的。你可以假，你可以很肯定，一定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话呢，他不会放在这里。所以当耶稣讲完了上面十八十九的时候，为什么他要告诉门徒，在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对人说我是基督？那在我所讲的耶稣要建立这个教会啊，根基稳固啦，对不对？而且第二呢，啊，肯定耶稣能够在里面工作啦。第三，信徒有亲密的关系啦。第四，身份非常鲜明啦。第五呢，不被死亡的征服啦。第六呢，有个全柄的教会呢。那第七点，也是要建立一个教会，是什么的教会？根据第二十节，不离开这个主题，不离开这个主题。大家能够想一想，从解经上能不能够想一下？第二十节，假如你做第七点的时候，也是要建立一个什么的教会？根据第二十节，好不好？我就留这个很困难的问题给你。假如你做得到，啊，你也可信，你可以写信给电台，请电台寄给我，啊，我就看看你做的对不对。谢谢。